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湾区呢有多达几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啊，他们齐聚在旧金山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为了庆祝法轮功啊，又叫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对于法轮功，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生活在湾区啊，还有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并不陌生哈，常常呢看到他们啊穿梭在各个景点呢、然后向这个各族裔啊各国的人讲述在中国他们被迫害的一些真相和事实哈。但是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听众在节目当中也曾向我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哎呀，法轮功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的人啊？在全世界都有人学练它，它到底有哪些这个神奇的功效哈？到底为什么它是怎么样让人们受益，从而这个传播这么的广的呢？那所以呢，刚好我们也想啊，就是在这个庆祝法轮功红传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去到现场啊，亲身实地的采访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听听看啊，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又在这个法轮功这个里面哈，收获和得到了哪些这个好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哈，我们在南湾的这个主持人记者子涵。那子涵呢，因为在当天现场啊是有在现场做了很多的采访啊，所以就请子涵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子涵跟我们说说吧，因为这个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哈？那它这个举办了一共多少次啊？今年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呢？
好，我们先稍微来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气氛哈。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每一年5月13号，也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的时候呢都会举办。那我也采访了活动的组织者，他的名字叫 Carrie 黄，他讲了一下呢，这样的活动是有三个目的。
一个是呢，就是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一个感恩，一个呢也是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同时呢也呼吁着停止这个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因为真善人他确实是让上亿的修炼者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而且道德升华了嘛，按照真善人来做事，说真话做真事，而且对人要善，而且要忍，自然的话就是少发脾气呗。所以修炼者那个道德升华上来了，其实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呢，这个中共呢，它是一言堂啊，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对法轮功就是进行了污蔑宣传。很多人呢，包括海外的民众都无法知道这个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日子来表达对大法、对大法师父的一个感恩。
好，刚才音浪可能稍微有点小哈，不知道大家听清没有。那我也有问到 Karen 说，今年的活动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今年啊，经过了这个疫情哈，现在城市慢慢开放了，这两年的受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很抑郁。我们每次法轮功学员主办的活动都是会给这个 community 带来就是一个正的能量，那当然今年也是不会例外。所以看到了很多的除了功法的表演以外，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自己组成的天国乐团呢，还有个舞蹈队啊，还有舞龙队啊，一些喜庆的气氛让人感到那个喜气洋洋，然后带来舒畅的心情。还有一个腰鼓队，我们的腰鼓队今年呢就换了一套服饰，这更有表演的气氛，倒是大家拭目以待吧，尽情的享受。
那在现场呢，你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的这个队伍啊，是长达好几百米。那打头阵的呢是法轮功的一个军乐团，叫天国乐团。之后呢，就有像刚才这个活动组织者提到的哈，舞龙队、仙女队、练功队、腰鼓队等等。那他们还有两辆花车。那据介绍说呢，是今年哈专门为这个游行做的。有一辆花车是带着这个大的 LCD 的显示屏，在展示法轮功的功法。 另外一辆花车上呢，是有两个很美丽的穿着古装的仙女在向人们招手。那整个游行的队伍呢，是从旧金山市中心的轮渡大厦前面出发，然后走 Market 街一直到联合广场，最后的终点呢是在中国城的花园角，全程呢是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那在路边呢，有很多人哈掏出手机拍照或者是录像。那法轮功学员也有呢，是在这个游行队伍旁边走，和人们去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然后给大家发这个法轮功的传单。
嗯，好，刚才听这个子涵分享的这段采访录音，我感觉这个组织者本身他传达的这个信息就是特别的热情哈，正面。然后刚才听你这么描述，哇，整个游行的活动真是非常盛大哦。那么在这种疫情当中，确实我们很少见啊，刚刚现在可以说是比较平复了嘛，所以对于这样热闹的哈，而且又特别有代表性的有能展示我们很多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我想真的是可以值得很多人的关注哈。那么在现场，子涵，你也比如说这个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嗯，好，最典型的哈，在我们湾区最常见的就是工程师。那我也有采访了一位工程师，他叫戴先生，他是在一个科技企业上班。他是10年前哈，有一位中医给他介绍之后，他开始练功。那个中医呢，自己是练法轮功的。那他当时是胃不好，在看这个中医。那当时他的父亲呢，也是肺癌的晚期，医院说呢，已经是时间不长了。那中医给他们介绍之后，他们就试着练了一下，结果呢，他自己哈胃病好了，他的父亲呢也多活了好几年。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是3岁哈，他也提到说，把女儿带到中医诊所的时候，也有比较神奇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呢？
我发现我小孩当时一发烧啊，带他去，一在家里咳嗽就咳得整夜咳得不停，当把小孩子一带到医院里面看到还没看，他就不咳了。
为什么？
我是觉得是不是我从修炼中悟到，就是修炼人他有一个场嘛，就是他到了他那个场里面，感觉就对他会有一些好处吧。
嗯，他也讲到他自己练功10年了哈，发生了哪些变化，也谈到说觉得自己哈最近2-3年进步非常快。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只是纯粹看书，就觉得这就是修炼。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你要看的书要你要对照书去改变自己，去对照自己看哪里做的不好。那以前7-8年我可能就是书也看，那么有时候可能跟家人呢、有时候比如说妻子一回来是吧，有时候发生一些矛盾，那我可能会就怼回去，但是事后我也会去看书去找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就是一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是吧，我可能最近对他不是很热情啊，或者是他很忙啊。
他说就是自己这么一想啊，他自己做得更好了，心态变了，那家人就能够感受到他的变化，那家里的气氛呢就变得非常好。他说现在夫妻俩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和谐。那他还讲到一点呢，是说他觉得看到这2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知道了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他说从他自己周围朋友的反应上，或者是呢从比如说像 YouTube 节目下面的一些留言当中啊，都可以看到他讲到说呢，共产党是反神的，那人们不信神的话，就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整个社会的道德呢下滑很多，人和人之间可能是互相伤害的。但是如果有对神的信仰，人做事就会有底线。他说看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是知道了共产党的这种反神的坏的本质。
嗯，对，其实刚才听到这个子涵你分享戴先生他的一些经历哈，让我感觉，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以往大家都觉得练气功可能就是一种动作上的锻炼哈，但是刚才听戴先生分享，其实法轮功它也是起码从戴先生的描述的经历来看，它是让人们身心提升的哈，是自我约束然后不断提升心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解答不了其他人的很多大部分人的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刚才这个戴先生也讲了那么神奇哈，可以让人就是短短时间内然后身体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和提升，那是戴先生一个人的经历吗？还是说所有练法轮功的学员都有类似的经历呢？
那就着你这个问题哈，正好我也采访了另外一个也是活动的协调人之一，他自己本身是一位护士，他叫张红，他是1997年就开始练法轮功了。那他首先也跟我分享，他说当天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的一个大庆，
最主要的就是展现洪恩浩荡啊，我们师父30年为我们讲法，我们祛病健身显神效，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受益的，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
那他自己的故事是什么呢？他也是结合着现在的疫情哈，跟我分享了一下他的故事。
其实啊，现在你说这个疫情啊，你看我们法轮功学员哈，像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练法轮功，我们家都很安全，因为我在家练功啊学法呀，其实他们都是受益的。受益
怎么讲呢？
怎么受益者呢？因为我们师父讲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你练功的时候接受宇宙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就是红外线、紫外线、伽马射线、中子、原子，那这个病毒算什么呀？所以红外线、紫外线，我们在我是搞医的哈，医务人员，你像紫外线在临床上做消毒的，像手术室啊那么大的怎么消毒，都是用紫外线。红外线呢消炎镇痛治疗，你关节炎痛啊什么哪痛啊都用红外线来照射。伽马射线我们现在都是用在这个肿瘤放疗的这个治疗，热中子，所以说在医学上现在都在用。可是人们因为不了解法轮功，为什么有的人就病，像我身上有9种病，我有终生病，全身黏膜萎缩，我那个时候一天吃60片药，一顿20片。但是呢，当我练了法轮功以后，到现在我是1997年得法，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
我也比较好奇啊，他怎么9种病都是什么呢？那他说包括像是这个关节积水、髌骨软化、全身黏膜性萎缩、胃窦部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然后咽炎、肾功能不好，随时可能会尿血，还有血管曲张，医生说如果不注意的话会产生尿毒症哈，就是这一身的病。然后他告诉我说他练了大概是2个月的样子，那这些症状呢基本上是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他整个是换了一个人。他之前因为看着比较衰弱嘛，吃的也不好，那个时候还容易失眠。结果呢，后来朋友见到他的时候说：“哎，你现在怎么白里透红了？”然后他还跟我说，不只是他自己哈，他说他身边的人就有胃癌晚期的，那1994、1995年那个时候就开始练功，后来好了，一直是活到现在。那也有的朋友是乳腺癌，后来练功好了。还有一个朋友呢是哮喘，是长期要吃激素的，但是后来呢也是练功之后好了，现在已经是80多岁了，非常的健康。他就说他自己讲到的这个祛病健身显神迹啊，他说你信不信呢？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去了解一下。
好的，好。那么其实听了这个张女士她的一个分享啊，我想必然很多人会非常好奇哈，想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的一些信息哈。那之前呢，我们在做节目当中也有看到过，法轮功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是公开免费的哈，任何人都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是法轮大法.org 去查询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深入了解。那对于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盛大的活动场面，然后这么多人喜气洋洋的分享自己从法轮功亲身受益的一个经历哈，现场的观众反应怎么样呢？
现场我有碰到一位女士啊，叫 Cynthia， 她和她的先生呢一直是在边上看这个法轮功学员的游行。他们是来自巴西，但是现在呢是在湾区工作。这个 Cynthia 呢，她就跟我说了一下她的感受。
I feel good, yeah. It was surprising seeing it in the city since I was just visiting. But it's beautiful.
Cynthia 说呢，她觉得非常好哈。到旧金山本来是来玩，然后看到这个游行呢，觉得很惊喜，觉得这个游行很美丽，特别呢是在这个美丽的日子，那当天天气也是特别好。她说觉得这个游行的颜色很美，音乐也很美，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平和。她呢也拿到了一个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她说回家之后会好好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他也提到说自己的背部哈有点不好，他觉得呢可能练这个功会有帮助，可能会帮助带给他更多的能量。这是他看了游行之后的一个反应哈。
好，那么谢谢子涵啊，刚才基本上把这个活动的内容啊，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都向我们介绍了哈。但是我想，包括我在内，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好奇，那练法轮功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为了去病健身吗？还是说他们有更多元化的哈？有不同的组成，比如说有没有年轻人啊？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法轮功的群体中，我们还看到那么多的外国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带给您相关的报道。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现在跟我连线的呢，是我们驻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那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这个周末哈，这个法轮功齐聚在旧金山哈，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功红传世界30周年。那么对于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啊，很多人有很多的好奇和疑问，比如说这个很多人会想说，练功应该可能都是一些老人，是想要去病健身，然后去做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看到法轮功这个群体完全不同，有非常多各个年龄段的各个不同族裔的也有各个行业的精英哈。那为什么年轻人和西方人他们也会对于这种比较传统的古老的气功文化感兴趣呢？子涵，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或者问到这些典型的代表人物呢？
有的。那先说一位年轻人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呢还是今年2月份刚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的，她现在是在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她小的时候6岁就跟家人开始练功，跟姑姑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练。那听一下她的这个分享。
我觉得真善忍这个人生的准则非常好，他从小就在我心里面扎下了根。但是由于后来我觉得尤其上了大学，然后就是跟家里人不住在一起了，然后我觉得慢慢有一点脱离了。然后后来就等我毕业了，就是工作了以后，就是当时是自己得了一种白癜风那个疾病，就是我脸上会出现那个白色的斑块。然后我就自己当时也是很焦虑，就在工作上有一些事情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可能自己也是很争强斗胜啊，然后对名利看得也很重，然后让我觉得身心很疲惫。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缘，让我重新想要开始修炼，然后我就又开始修炼，然后慢慢我的脸上的白癜风就又好了。
他还讲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之前呢会觉得自己像了一个丢了根的浮萍，不知道生活为了什么，是为了买房，为了挣到更多的钱。那他说到后来哈，重新真正开始修炼以后，他觉得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觉得人活着呢，就是要按照真善忍的准则来要求自己，要对别人好。那他给自己短期的目标呢，就是在美国要安顿下来，好好的工作，但是不追求一定要升职或者是强求什么。他说会很好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那这是一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哈。那时间好有点紧了，那我就接下来再分享一个西人法轮功学员好吗？
好啊，请讲。
那这个西人学员呢，他是父母是拉丁美洲人，但他自己是在美国长大的。他是2020年8月的时候才开始练功。他说呢，之前其实更早一年他听说过法轮功，然后他就上网查，结果看到网上说这个法轮功不好。但是后来他才发现这个网站呢是共产党搞的网站，他发现诶，这个东西还是好的，他就开始看书和练功。那他也讲到自己的变化是什么呢？
You know, I used to be a very angry and resentful person. I used to hold a lot of grudges, and
他就说他自己是比较容易生气、焦虑和紧张的哈。工作多的时候就觉得压力大，就很着急。但是后来呢，就会变得很平和，就是尽力而为，心态就变得很好。事情来了就处理好，就顺其自然，也能够更好的来应对困难。而且他告诉我哈，他是开车5个小时来参加当天的活动，因为他是第一次哈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头一天呢就开着一个小卡车开到了湾区这边，然后找了一个露营地睡了一宿，然后第二天参加活动，他觉得很开心，很受鼓舞，因为他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功的美好。他觉得呢，当天的活动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OK， 对，其实听了这两位啊，就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分享和你的采访，我想很多人就不难理解，法轮功它是 以真善忍为原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所以无论种族，无论年龄，它是可以跨越一切哈，人们从中得到这个平和和升华的啊。那么对于就是说刚才这一位年轻的拉丁裔的法轮功学员，他也提到了他曾经看到这个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这个网站哈，那确实在中国啊，这个中共政府呢，从1999年就开始打压和迫害这个法轮功群体哈。那对于这场迫害，我们生活在海外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呢？
好，采访一位路人哈，他住在东湾的一个理疗师叫 Joanne Tippett， 他当天本来是去旧金山那儿的农夫市场，但是没想到会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儿活动。那他有讲到说啊，他自己本来是做瑜伽的，但是当天看到法轮功呢，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更博大的一种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他也讲到说，觉得当天的这样聚会哈、啊，来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好，这样即便是快速走过的路人呢，他们也能够看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他说对于他来说哈、啊，当天他是看到了就说不只是自己生活的这个本地的小世界发生了什么，让他了解到更多重要的信息。他也说他自己是理疗师嘛，有很多病人，其中包括是第一代从大陆过来的移民，那他们也跟他分享过自己的一些经历。他说当天的活动也让他联想到哈，现在在上海发生的为了防疫封城带来的一些灾难，这个是他的分享。
确实，其实像是这种政府极端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哈，最初可能是比如说小部分人，像法轮功，其实也不是小部分哈，法轮功当年在中国有上亿人学练哈，但是对于可能其他人会觉得说这可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一个残酷极端的不为老百姓考虑的政府，它继续在这边存在的话呢，它最终是危害到所有人啊。现在看到全国持续的这种没有人性、没有底线、不切实际的、不考虑防疫效果的封城，已经带来了太多的悲剧哈。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说，现在在现场啊，因为你刚才讲到了法轮功如此让人身心受益哈，那这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它得以不断的传播和壮大吗？现场的这个反馈还有什么你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最后还有半分钟，我只能快速分享一下哈。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 Harris， 他呢当天呢是有跟法轮功现场就学练功，然后他自己说呢，其实啊他当时身体是经历着病痛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场就这么一学啊，他就感觉非常的轻松。他说那种轻松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他也很期待哈、啊、他回去会更多了解法轮功，希望以后呢能跟这些法轮功学员一起来练功。
OK， 所以法轮功多年啊坚持不懈的传达这种真善忍的讯息，也吸引了更多哈赞同这样的理念和信仰的人不断的走进来。其实法轮功群体这么多年在国际社会上的反迫害，也给很多其他的群体树立了一个榜样哈，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和平的去讲述真相哈，在面临如此残酷的镇压下，该怎么样向世界讲述真相。好，那非常谢谢子涵啊，在现场带来这么多详尽的报道，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里。